安歇水边，
祷告是神给他儿女的权柄。我们身为儿女，神给我们这样子的特别的权柄，而且祷告有神的恩典，也是我们的权益，一定得益处，是一定有圣灵的帮助的。祷告的条件就是相信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告诉我们，神在基督里向我们定了旨意。什么旨意呢？其中的一个就是不住的祷告。原来神对他儿女要我们祷告有他的心意，他希望我们不住的祷告，就是随时随地不停地跟神紧紧地联系。腓立比书保罗这样说，他说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我要在这里定一个很简单的定义，什么是不住的祷告？就是凡事都告诉神。你有跟神不住的祷告吗？你能够凡事都告诉神吗？如果不能够，那我们今天就来扫除这些阻止我们不能不住的祷告的障碍。首先我们来检查一下，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没有一种不能依靠神的这种态度，以至于让我们没有办法不住的祷告。不依靠神靠谁呢？通常第一个就是会靠自己，或者是靠一些你心目中的可靠的对象。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我们需要很专心的只有仰赖神。常常我们的聪明、我们的经验、我们自己的能力会阻挡我们不够依靠神。或许依靠神有，但是要专心全部的依靠，我们就会有障碍了。通常最大的障碍就是我们会靠自己的聪明，我们有理性，我们有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会去预估，我们会去担心，以至于到个结论说大概我祷告也没有用了。所以检查看看有没有这种不专心仰赖、不依靠神的心。那我就问你，当事情来的时候，你第一个会想到谁？或者是你第一件事情会怎么做？如何让我们不住的祷告？我们要一个全心、没有恶意依靠的心。我们认定它就是我们最好的答案，而且我们认定它是我们生命的主人。第二个会阻止障碍到我们不能不住的祷告的一个原因，也有可能是你在心里面对神有很多的责怪，对神有很多的怪罪。责怪别人是人始祖犯罪以来我们人的罪性，事情发生的时候总是遮掩自己的罪恶感，然后呢把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。亚当把他吃这个善恶果的责任推到神身上，也推到妻子的身上。他说你造的女人叫我吃的，而夏娃马上当然把这个责任就推给叫他吃的、引诱他吃的那条蛇。从此以后我们没有谁不玩这种怪罪游戏了。可是到后来呢，我们会发现这种怪罪别人、责怪的源头呢，通常会指向神。当我们对神有不满、有责怪、有怪罪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不住的祷告，跟他不住的凡事来告诉他，不住的跟他联系关系。想一想，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态度？事情来的时候总是想说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你不阻挡呢？为什么神你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呢？当我们责怪神的时候，代表说我们比神还大，是不是？如果 你责怪你的老板，如果你责怪你的上司，你家里面的家长或者是学校的老师，是不是代表说你比他们懂，你比他们还有权柄呢？当你已经对神有成见了，有不满了，你想你还愿意常常跟他去告诉你心里面的事情吗？这种障碍可想而知。接下来或许我们会有一些情绪反应，而阻挡了我们能够不住的随时随地的跟神有相通。如果你对事情的反应，第一个反应马上就是生气，或者是马上就泄气，觉得没有盼望了，一下子就被打击了，那这个情绪呢就把你笼罩住，让你寸步难行，以至于连跟神讲你都懒得讲。所以想一想，你是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？当事情来的时候，你的第一关被打击的就是你的情绪，你没有办法成为情绪的主人，然后你的情绪掉下去，你什么都不想做了，什么都没有盼望了。所以如果这是你的问题的话，求神帮助你，在事情来的时候你更要祷告，更要跟神讲，让你得到意外的平安。刚才我提过保罗在腓立比书讲的，当我们不要挂虑，然后凡是借着祷告祈求感谢跟神讲的时候呢，后面他说我们会得到意外的平安。所以如果你认为你的情绪是一个很大的障碍，好不好，现在我们开始学习，我们把我们的情绪就原原本本的交给神，守住你情绪的关卡，不要让这个情绪的反应，不管是生气也好，或者是泄气也好，就这样子阻碍到你没有办法跟神不住的祷告。另外一个原因，也就是第四点，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不能原谅别人、记恨、不能释怀对别人对你的伤害、不能释怀的这样的情节呢？因为耶稣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话，我们的天父也不饶恕我们。这是一个定律，当我们里面有不饶恕人的情节的时候，你自己知道你不愿意去祷告的，因为神不喜悦你不饶恕人，你也知道神也不会饶恕你。所以如果你想要过不住的祷告的生活，你需要反省一下，心里面有没有记恨，有没有释怀不了的伤痕呢？求神他帮助你，而且能够安慰你。接下来另外一个原因，你带着一个观念，神根本不关心我，神只关心那一些可爱的人，或者是那一些我认为比较有条件的人。这样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。圣经说神不偏待人，而且神爱每一个人，神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。如果神需要条件的爱我们，没有一个人配得上让神爱。你想一想，主耶稣他挑门徒的时候，挑彼得这样的人，挑犹大这样的人，他难道不知道他们会出事吗？他知道，但是他还是爱他们，他还是愿意来带他们。所以如果你有这种观念，神只爱哪一个人而不关心我的话，请你一定要去除掉，那是魔鬼的诡计。神非常的爱你，神自从你在母腹中就已经很关心你，而且愿意开一条人生的美好的道路。所以告诉你自己，神爱我，神愿意关心我，大事小事神都在意。再来检查看看，有没有心里面对于过去没有得到神答应的一种失望，而让自己已经灰心不去祷告。或许过去你的祷告神没有马上答应你，或者是神没有让你的心意达到你所期待的，你就失望了，你灰心了，所以呢你就很怕再求又得不到，也就是一种你很怕被弃绝、被拒绝的这样的心态。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祷告要迫切，而且不要灰心，这是主耶稣亲自举的例子，不要灰心，继续的祈求，继续的敲门，继续的寻找。另外你有没有一种信念，你觉得神工作的这些事迹、神迹、奇事也好， 都已经成为历史了，现在的神已经不做那些事了，所以呢，你就认为说我祷告做什么？我要告诉你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你所信的神，他就是那一位真神，是那一位永活着的神，他也是你的父亲。他说地上的父亲都施好处给他的儿女，难道天上的父亲不会把最好的给我们吗？以前行神迹的神，今日仍然行神迹。你的神没有改变，他的膀臂没有缩短。还有，你是不是对神的话不太在意呢？当你听到的时候，当你看圣经的时候，当你看一些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神的话不重要呢？如果你忽略神的话，你对于神的话不认真，也会让你跟神有这种冷淡的关系。因为神的话你都不在意，那你怎么会在意去跟神亲近呢？所以想一想，你有没有对于神的话忽略的地方？另外最后一个我要提醒的是，你有没有对权柄不顺服、叛逆的心态？有的人对于权柄，当别人要你做什么时候特别的反感。如果你对地上的权柄有这种反应，那也很有可能你对天上的权柄你也不会有好感，你也不会想要去跟他谈什么。亲爱的朋友，检查一下有没有什么让你阻碍你不能不住祷告的原因，把它扫除掉吧。